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到了星期六可以跟您一起来灵修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每日奔跑，当然我们就是要奔跑在这一条主的神道路上面。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哈利路亚》一起来预备心，奔跑今天的凌晨。
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掌管王权，胜过一切罪恶咒诅。耶稣的神的主，哈利路亚！耶稣万有之主。
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至27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至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经句说：“你们也当这样奔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你们也当这样奔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每日奔跑，
每日奔跑，对登山者而言，派克山是座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山峰。此峰全长 21.43 公里，海拔 2382 米。我的好友唐华律师曾攀登此峰20次，最后一次是在他67岁生日前一周完成的。他不是登山前才开始训练，而是从成年至今每天跑10公里，常年如此，从不中断。哥林多前书九章中，保罗也用跑步做比喻，鼓舞信徒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做对人生的旅程。他自己有目标，有纪律，为要赢得永恒的冠冕，也鼓励他人如此做。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在25节当中说，诸事都有节制，意味着运动员为得奖赏，在各样的事上自我控制。规律的生活习惯，比起运动员的临时抱佛脚，都来得有价值。当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的态度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亦或我们带着渴望逃主喜悦的自律。奔跑天路的要诀，就是每天遵守纪律，靠主恩惠，努力前冲，举目仰望，寻主慈容，生命之道展开在前，主是道路，主是奖勉。基督徒奔跑天路，需要遵守纪律。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将基督徒的生活比喻作是一场赛跑，这可不是一般的比赛。如果是一般的比赛呢，得胜者只有一人，充其量还有亚军、季军等等，但其他人就没有拿奖了。然而呢，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属灵赛跑不是一般的赛跑，得胜的不只是少数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得奖。只要你按着神的心意以及神所规定的要求去跑，必定能够得奖。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么神的心意及规矩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从以下的三点来看。第一，就是神要我们落实去跑，不只是空谈的跑。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四节提到，你们也当这样跑，你们也当这样跑。这不是你呼吁人去跑，也不是别人替你跑，更不是神去替你跑，而是你要自己去跑。当然， 当你实际去跑的时候，神他必定会加给你力量，使你能够完成整个的赛事。但是你也要抬起你的手脚去跑，而不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尽量的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去跑。同时呢，神他必定会给我们加力量，也必定会陪伴我们跑到那终点。因此这两者并不冲突，我们既要尽力的去完成我们自己的责任，加力量给我们去跑是神的责任，我们要依靠神直至跑到那终点。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相信有赏赐这件事情，也同时要有渴慕的心去期待得赏赐。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要背诵的灵修经文所提到的，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圣经有多次提到我们信徒得赏赐的道理，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提到，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另外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八节，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八节也提到，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还有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五节，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五节提到，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最后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也同样提到，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的经文都提到了这赏赐两个字。赏赐是与我们向神的态度以及我们为主做见证都有关系。所有参赛的人必须相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赏赐，也同样怀着一颗渴望的心去追求。取得赏赐该是我们每一位属灵的弟兄姊妹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提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切实的自己去跑，同时呢，也要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渴慕得那赏赐。最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要在凡事上有节制，懂得自我控制，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让功课己身成为我们的一种属灵的自律，以至于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赛程上可以持久到底。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运动员，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居饮食上都有节制，从严格一点来说呢，他们甚至要做到功课己身，叫身体服我，叫身体忍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锻炼，那样才能够出成绩，才能够获胜。世上的比赛，尽管许多人已经在注视上有节制，但是仍然不能够保证会得奖，会得赏赐，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总不能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属灵的比赛却不同，我们每一个肯付出、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在比赛当中尽我们的全力去奔跑，都能够得着这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不止像保罗这样的属灵伟人他会得赏赐，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着。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八节， 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八节，神的话语应许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赏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朋友，您听到了吗？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说，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因此只要我们尽力地朝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道竭力地去守住这道，总有一天神必按着他的公义赐给凡渴慕他显现的人。我们要何等的感恩赞美我们的主啊！
拥抱每天
灵命日粮，
一个又一个节目透过大气电波吹送到听众朋友的耳边，无论是教导、勉励、劝慰、督责，都像一颗种子，将神的话语栽种在听友的心田，慢慢扎根成长，从岁首到年终从不间断。良友电台六十年，见证主爱在中华。
可惜的是呢，在末世的时候，越来越少信徒愿意竭力地投入这场属灵的赛事。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选择爱慕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而不愿意去爱慕属神的赏赐，以为那是虚无缥缈，那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圣经提到末世的人，其中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不能够自约，也就是不能够自律。这也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三节，这个特征呢，刚刚与我们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保罗所说的诸事都有节制，刚好相反。换句话说呢，这些人他们不能够攻克己身，不能够约束自己的生活，只是随从肉体喜好去行。他们可能在离世的时候也会变得一无所有的去见主，好像有一首诗歌里所唱到的，两手空空归回天父，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此刻我们处于灵城赛事当中的哪一个阶段，不论是刚刚起步的，还是跑到中间觉得手脚有点酸软，觉得有点对赛事不像从前那么热心，变得漫不经心了，甚至是对于从前所渴慕的属灵的奖赏毫无爱慕之心，在这里呢，我要借着一句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共勉。神的话语说，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奔跑这属灵的赛事吧。现今已经到了末世了，您还是要继续追逐那世界上短暂空虚的事物吗？追求那些会朽坏的虚荣的冠冕吗？为什么不羡慕在天上那永恒的奖赏呢？也为什么不尽心竭力地去追求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极重无比永远的丰富的荣耀呢？你认为要付代价去追求那属灵的赏赐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吗？让我们来听听先贤保罗他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神他不需要我们跑第一名或者是前三名才会给我们奖赏，只要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心意专心一意地 朝着标杆直跑，那么他必定会将那已经预备给我们的赏赐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怜悯以及体恤我们呀！荣耀的冠冕不但是赐给那些属灵的伟人，也同样赐给我们这些跑得不成样，或者有时候步履蹒跚、跌跌撞撞的属灵人。他已在终点等着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冠冕要赏赐给我们，他正在期盼着我们得奖赏的荣耀的那一刻。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最后，我要跟您讲一位奥运冠军埃里克的故事。埃里克呢，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他也有着无与伦比的运动天赋，但是他却并没有把赛跑当成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他另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为神而卫身。当他在运动生涯最高峰的时候，他获得了奥运冠军以后，他却愿意放下鲜花和掌声去中国宣教。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其实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他已经建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记得有一次，他本来在100米的赛跑当中是可以夺冠的，可是他发现比赛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应当是用来敬拜上帝、安息在主里面的日子，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比赛。他还因同样的原因放弃了4x100米以及4x400米的接力赛，使英国队没有能够在这些的项目上夺冠。但是神也特别的恩待他，他在400米的赛程当中，由于为着神的缘故而竭力的冲刺，他居然还打破了记录。虽然400米的赛程并不是他的强项，可是他在最后的100米冲刺当中，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超越了他自己，也打破了整个的世界纪录。为了信仰的缘故，他甘愿放下所有的一切，愿意放下那垂手可得的金牌。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神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他的仆人见证他自己的荣耀。埃里克他之所以有这么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他长期都是每天坚持的读圣经、祷告、亲近神。就是在繁忙的比赛间隙，他也到处的去讲道、传福音。他要透过在田径场上的出色的表现来见证神的荣耀，也用上帝所赋予他的能力来承担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更大的使命。于是在1925年，他离开了鲜花与掌声，来到了当时贫穷落后、战乱不堪的中国。他在天津开始教书，每天早上呢，他带领学生晨祷，做主日学老师，还做巡回布道。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向英美宣战，宣教师们的日子就更加的艰难了。这时候呢，埃里克他所在的天津学院被关闭，宣教师的工作也被迫的停止。埃里克就用这一段的时间不停的写作，他出版了《每日祷告手册》，后来又撰写了《门徒训练手册》。在1943年，埃里克与许多英美的侨民被关进了集中营。其实在集中营当中，他也坚持的读经、祷告、赞美神。他的祷告不只是为自己和同胞，也为着那些看守他们的士兵们。他乐观的精神给集中营里面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勇气和欢笑。在1945年2月21日，埃里克他不幸在集中营当中因为患了脑瘤而与世长辞，回到了天父的怀中。埃里克是一位苏格兰的奥运冠军，更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出生于中国，他为中国奔走，最后 他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他愿意舍弃奥运冠军的锦绣前程，而选择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并与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受难呢？也许他讲到的时候常用的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谜底。他说，运动是很美好的事情，而最美妙的一部分不是取得超人的成就，而是在于他所表现的一种精神。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那么运动就是死的。圣灵在于每一位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就像运动精神一样，不断地丰盛我们的生命。愿主向我们吹气，使我们能够充满从他而来的力量和爱心，来把他的福音广传。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你透过你的仆人带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各样的勉励，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知道当学像他们一起同样的在这条属灵的赛程当中奔跑到底。恳求恩主借着圣灵来不断的勉励我们，与我们一同奔跑到底。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苏醒，来一同为主奔跑。
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身体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起来吧身体子民，
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
苏醒吧，身体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起来吧，身体子民，冲破黑暗权势，迈向世界的光明。苏醒吧，身体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